那个音乐都听不进来，一点摸不到我的里面。到现在那些世界的音乐对我一点胃口都没有。所以一个人如果你跟世界的某一些方面连结越深的，那方面的试探就越强在你的身上，那是一个仇敌。好，那你刚开始你没有进入内在的生活，你都不会去意识到那个仇敌，你会很习惯的与他为伍，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仆一样，他被奴隶的很习惯。好，但是神开始带领你进入迦南美地，你会发现你一进入迦南美地以后，神就开始有很多的仇敌要你去攻。好，那些仇敌就是这些在我们里面的。好，所以一个人一进入迦南美地，就是你开始被圣灵充满，进入一个内在的，要进入神更丰富的同在里面，你就会开始发现你里面有这个仇敌，有那个仇敌。那你不要因此沮丧，好像觉得哎呦我怎么这么可怕，哎呦我怎么有这么多的软弱，怎么有这么多的试探仇敌。其实那个本来就在你里面的，只是你开始已经踏上美地了，你已经开始踏上美地，你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对不对？你如果没有踏上这个迦南地，你就不会攻打那一些的仇敌，非利士人啊，耶布斯人啊，这些仇敌都在我们的里面。神会让你更敏锐的要知道要去得胜这些仇敌。好，那然后我要再讲到一个试探，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九第十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九第十节，301页。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透了。
我盼望弟兄姊妹把这两节经节真的要背起来，不要以为这个离我很远，我不会。好，保罗写给提摩太，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他特别告诉他说，那些想要，就是我刚刚讲的想要，有些人是想要一个像他那个那么体贴的丈夫，对不对？这是想要发财，想要发财。那发财有什么不好？对，有些人发财不会不好，因为金钱对他没有诱惑，就是说金钱在他的身上，他知道他只是个管家，他只是在帮神管理这个金钱。在我自己服侍主以后我觉得主是一步一步做的。好，小时候也是真是一毛不拔的，好，守财奴。好，我爸爸给我10块钱吃晚餐，我就只吃2块钱阳春面，好，8块钱都存起来，好，就这样。可是我开始服侍主以后，开始信主，我感谢主，我高中信主，那辅导就教导我们要11奉献。好，所以我从高中的时候很自然的，我有多少的零用钱，多少的奖金，我一定11就一定先拿出来，而且都要新的钞票。好，我们的辅导这样教导我们。好，所以11奉献对我一点都没有问题。那当我后来到了喜安堂追求，知道他们的传道人都是过信心生活，好，那我就开始就是1/10的奉献，好，那就是去支持这些传道人的生活。那后来我自己也成为传道人以后，好，我觉得金钱在我身上一点都没有试探，我知道全所有都是神的，全所有都是神的。好，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有认识一个传道人，他就告诉我，他说我发现那个存款部如果一直到达一个数字以后就会更舍不得奉献出去，好，就会更希望再达到一个更高的数字。那我有点吓一跳，好，有点吓一跳。结果呢，这个传道人后来 果然出事，果然出事。所以这里讲到说，想要发财的人哈，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为什么？因为你有了钱嘛，所以我就希望要买一个什么样的车子，好，或者我将来要买什么样的房子，我将来还要买什么样的什么，就是这样，就落在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好，他说叫人存在败坏和灭亡中。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万恶之根，真的，你今天打开报纸看，几乎所有的很多的罪都是从贪财来的，对不对？好，有的是贪财而杀掉他的爸爸，好，有的贪财那个把他的妈妈打个半死，后来打到死掉，就是因为要贪他妈妈的那一笔财产，很可怕，自己的父母哎。所以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好，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贪财最后的结果呢，你是被愁苦刺透，因为那个其实数字不管到达多大的数字呢，常常你带来的只是痛苦。为什么？因为我就要花更多的心思来管理治理这些产业。有一位他跟我讲到，他说他那时候赚钱赚很多钱，好，那他说后来我就发现，我要多赚100块，我需要花这么多的心思和痛苦，我就觉得我都不要了。好，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所有很多有钱人都不快乐的，大多数都不快乐，而且家庭问题就特别多。因为你有钱，常常你的孩子就特别不孝顺，那个穷人家的孩子就特别孝顺父母，这是很奇妙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父母有钱，孩子就予取予求。所以你如果主祝福你，你有钱，你绝对不要让你孩子觉得你很有钱，你要让孩子去劳苦赚他该赚的学费，就是说你不要给他予取予求，完全不会感恩的。好，那所以那些为儿女在积财宝的，到后来都是很愁苦很痛苦的。好像因为父母有钱呢，在孩子呢一有什么都觉得，老爸你应该给我这个，你为什么不给我那个，他就觉得应该的。好，那所以从来不会感恩。我发现那个有钱人的孩子很不懂得感恩，都不会感谢父母，他也不会感谢神。贪财真的是把自己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好，那要医治这个贪财的方法是什么呢？在第六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
然而进前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好，那这里神告诉我们，我们要逃避这个贪财的试探，最好的方法就是进钱加上知足的心，觉得我够了，我这样够了，我有衣有食就够了，反正也不能带什么去，我有衣有食，我健康就够了，就当知足。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帮助我们的方法，就是17节到19节。
你要嘱咐那些心智不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谢谢。你看神都这样，他的话每一句那么宝贵。好，他叫我们说，神如果给我们比较富足，好，他说我们不要依靠这些钱财，乃要依靠这位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 还有呢，神给我们比较富足，是为着要叫我们行善，好，在好事上富足，不是只在钱财上富足，而要在好事上富足，好，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好，那他说这样子呢，可以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好，所以如果神给我们比较富有，好，比较丰富。我们照着神的这些话去做，一方面我自己进钱加上知足，另一方面我常常想到神家中有没有什么需要，好，神的儿女有没有什么需要，好，这样子的施舍，乐意的施舍，甘心的施舍，乐意供给等，好，他说这样子呢，叫我们可以持定那个真正的生命，好，所以钱财其实是中性的。钱财它不是肮脏的，它是中性的，是看握在什么样的人手中。好，还有呢，你神能不能把更多钱财交给你，在乎交给你了以后呢，你是更多的流出去，还是交给你呢，使你反而是被捆绑住了，成为一个奴仆，一个奴隶。好，那反而使你被愁苦刺透了。这就决定神能不能交给你，神能不能把这些交给你。好，那这些我们都要留意。像我们有些单身的，可能我们在钱财上我们比较不会那么贪，好，可是有时候你结婚了，好啊，别人的房子这么大，那我就要存到一个地步，要一个更大的房子，好，或者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要送进什么的学校，又要学什么，我又希望把它存了，让他可以买一栋房子，你永远存不完的。好，对，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要敬虔加上知足心，我们也要把这些带给我们的孩子，告诉他，他要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好，那我们就是要很留意。在我们里面有没有贪？我们可以试，其实你会发现，这些试探，如果刚开始我们不赶快的把这个试探，赶出去，好，以后你就真的变为他的奴隶了。像巴兰，好，第一次巴勒拿钱财去跟他讲。他说不要不要，可是他心里实在蛮想得到那一笔钱财，所以那个试探就会再来，以至于巴兰后来死了，被杀死。那我们真的要很留意，神把这些写在圣经上，叫我们要留意，就是说在我的里面对钱财有没有一个贪，如果有贪的话，好，就是我要更留意的赶快给出去。给出去，那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给自己找很好的借口，好，都会有很正当的理由，可是呢，我们只有来到神的光中，注意我的里面有没有这个贪，好，免得到后来仇敌知道说，哎，我只要用钱就可以买他的心，刚开始只是一点点心而已。可是渐渐的，仇敌就这个方法很好，这全世界都握在他的恶者的手中，所以他可以用钱财买你的心，开始买你爱主的渴慕，开始买你的这个睡眠，开始把你整个灵魂都买掉。然后我们要去留意，常常做一个很自由的主，我只是金钱的管家。我常常问主说：“主，你这笔钱你要怎么用？”你随时告诉我，好，让我没有错过你的声音，好，就是到在主面前可以交账，很自由，你要怎么用，这是你的，主啊，这是你的，你要怎么用，好，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个管家，那这样子就可以救我们脱离那个贪财的试探。那另外我就想到，我有一次去香港带特会，有一位弟兄，那个复活节特会呢，那个弟兄就很大的被圣灵充满。后来他们又要求我再多留3个礼拜在那边， 后来那个弟兄就做见证，他说在他身上好几年的一个试探，好，他跟辅导谈过很多次，可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去得胜，好，结果就在那个特会呢，他那么大的被圣灵充满，好，就他那个肉体的试探就整个脱离了，好，就脱离了。可是呢，隔了一段时间以后，你知道，当圣灵很大的充满你的时候，你会那个试探没有了。可是，除非你继续常常很丰富的被充满，否则你如果生活又有一些不够警醒，马上那个试探又还会来。好，所以他说有一天那个试探又开始在他身上发动的时候，好，他说他忽然里面有一个声音，就是主就问他说，你要爱耶稣还是要爱你自己？里面有一个声音说，你要爱耶稣还是要爱你自己？他就说，主啊，我要爱你，我不要爱自己。好，他说，主，我一定要让你得胜，我要爱你，我不要爱自己。好，那他那一次就这样的一直在跟主说，我就是要爱你，我不要爱自己。这样以后，他那个身上的那个试探哦，那个软弱真的完全脱落，完全脱落。好，所以圣经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讲到，他说体贴肉体的，好，就随从啊，体贴啊，对，罗马书第八章他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好，那好，那这讲到说，因为他们最近背了罗马书第八章。好，那就说我们在一个恩典的临到的时候，圣灵充满，你会那个试探没有，可是真实的完全脱离这个试探，真实的得胜在你身上，是需要你真实去用意志去选择，我不体贴肉体，主，我要体贴圣灵，我要体贴你，我不要爱自己，我要爱你，那个试探，那个软弱才会真实完全脱落。所以你那个仇敌会完全脱落，都是要你经过征战的，经过征战的，好，那才会真实从你身上脱落。所以呢，爱耶稣是我们得胜一切试探最大的力量，爱耶稣是我们得胜一切试探最大的力量。好，那另外我也要讲到刚刚的这些试探，真的很重要，我们要去留意。好，你不要轻看你的贪财，你不要轻看那个贪财，特别是当别人薪水比我高，我就那么不舒服，好，我就闷闷不乐，那就表示我很贪财嘛。好，那你贪什么？他们就是那个贪，会使我们一点一点的进入仇敌的网络。那但是我要讲另外一方面的试探，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试探都是我们的私欲来的，私欲被牵引诱惑，好，仇敌可以借着这个世界一直来牵引诱惑你，这些试探。好，那另外的一个讲到呢，是仇敌射进来的一个思想，那不是你那一方面的试探。好像有一些很圣洁的圣徒，好，有一次有一个很圣洁的圣徒，他在这讲道的时候，忽然间就好多很肮脏的思想在他的头脑里面，好几次这样，他就那么痛苦，那么痛苦，那么受不了。好，后来有一次他就觉得他一定要好好起来对付这个，他就走到这个河边去，就在那一直的宣告，主耶稣，那些思想都不是我的，你在加略身上已经把这一切的仇敌都钉在十字架上。好，那他在那一直宣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赢得的得胜，后来忽然间那些都不见了， 主就让他知道那个是仇敌射进来的思想，仇敌射进一些猜疑别人的思想，或者是怀疑神的思想，或者是一些黄色肮脏的思想，他射进来的，你不要接受。然后你如果接受，就说我们可以，我们没有办法拦阻那个鸟飞过我们的头，但是我们可以不许它在我们的头上筑窝。好，所以仇敌射这个思想进来呢，就好像你从街上走过去，你在听见坏人在讲坏话一样，就一个不好的人在讲一些肮脏的话一样，你没有办法叫他不准讲。好，可是呢你走过去，你听到这些话，你并没有犯罪。但是你如果停下来继续听，越听越咀嚼他所说的话，好，而且加入那个谈话，那你就犯罪了。啊，所以仇敌有时候会射进来一个，比如说就在你聚会的时候，就在你正在赞美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也跟我讲，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他说他有时候就是讲台上在讲道的时候，就这样一些那么污秽的思想在里面。那可是你要警惕到那个是仇敌，那不是你。好，所以你不要，你只要拒绝那些思想。好，那仇敌撒旦你退后去吧，撒旦你退后去吧，我知道你的诡计，我厌恶这些的，这些是我所厌恶的，你这样子撒旦就知道没有办法骗你这个人。好，可是如果呢这个思想射进来呢，然后你就再想一想，然后就开始进入你的思想里面，进入你的情感里面去享受一下，那你就发现你开始犯罪。好，所以要去留意，有些思想是从仇敌来的试探。好，那你不要去把它接受进来。好，你一接受进来，魔鬼已经得胜了，因为你接受进来，然后你就开始，你会有一点犯罪，好，就是有一点去想这些话。好，然后接着你就会开始沮丧。好，我怎么这么糟？我怎么追求主这么多年了，还会这样？好，那你就开始沮丧。好，那你这个沮丧呢？我们的沮丧就是敌人的力量，挟制你的力量。所有的沮丧都是从魔鬼来的。好，所以你绝对不容许自己落在一分钟的沮丧里面。还有不要落在一分钟自我控告的里面。好，你知道这是不对的，不好的，你马上就撒旦你退后去吧。好，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第15节到16节，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好，谢谢。这里讲到因我们的大祭司就是主耶稣，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所以讲到试探还不是罪，好，他说他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一个人可以受过很多的试探，但是他都没犯罪。好，所以你不要好像有一些试探你就开始真正的几次以后，然后你就放弃了，好，然后就开始沮丧灰心了。好，你看耶稣也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没有体贴他自己，所以耶稣说魔鬼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好，那你看主耶稣被圣灵充满以后呢，他就怎么样，圣灵就催逼他到旷野去接受魔鬼的试探，对不对？去接受试探。好，那魔鬼用什么？万国的荣华，还有用身体的软弱饥饿 需要吃病，好，还有用今生的骄傲，好，就是说你只要一跳下来嘛，神一定会托住你的嘛，好，今生的骄傲。所以耶稣从一被圣灵充满以后，他第一个圣灵催促他接受所有我们在世界上会有的试探，对不对？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他都受过这些试探，而他没有犯罪，他得胜了，魔鬼就退后去了。那今天这位大祭司，他一个不犯罪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就在我们的里面，一个不犯罪可以胜过试探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得胜试探，而且得胜有余。好，那我就想到说，这个得胜试探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会给自己找很好的借口，我只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们给自己找很好的理由，使自己继续在那个试探当中，使自己一直继续落在那个试探当中，而没有快点起来得胜。大家可以了解我讲的两种的，对不对？一种是私欲的试探，如果我们更多的爱耶稣、等候神、亲近神，你会发现那些试探就越来越没了，因为你已经越来越没有私欲了，所以他不会那么容易就被牵引诱惑，就不会怀胎了。好，但是另外一方面是仇敌射进来给你的试探。好，那些试探你只要一直的拒绝抵挡就够了。好，那我真的在讲到说，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安逸的美国，我们没有办法去得胜试探，如果我们有一天也落入一个逼迫的环境底下，像中国大陆的这些基督徒，我们一定站不住的。如果试探我们没办法得胜，你说在那个逼迫，然后那个共产党也是这样试探你啊，对不对？你只要常来给我打小报告，你只要不承认耶稣，好，你就可以比别人好，有一点放假，好，可以从监狱有一点放假出去，你可以比较怎么样一点，你就会接受了。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贪图那个安逸，很体贴我的肉体，好，或者有时候连饿一餐都受不了，好，如果我们在这个安逸的社会，我们不刻意的使自己常常训练自己有受苦的心智，我不知道当末后的时代逼迫来临的时候，有多少人能站立得住。可是当主再来之前，基督徒是会有大逼迫的，是会有大患难的。好，那我们能不能站得住，需要我们现在在生活里面真的认真的要起来得胜一切的试探，逃避，好，有的是逃避，有的是你要起来得胜，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好，对于金钱，对于肉体，好，对于那个今生的骄傲、名誉、地位，好，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唯有耶稣是我的一切。好，求主更吸引我们，真的只有一个爱耶稣、一直跟主连在一起的，他可以得胜世界，而且得胜有余。得胜有余，只有这样的人当主再来的时候他是站得住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很诚实的把我们自己带到主的面前，带到主的面前，主，我真的要求你在我的里面得胜一切，我不要再常做一个试探的奴隶，主，你一定要在我身上完全的得胜。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384首，我不敢稍微失败，因为耶稣已经在加略那样子的咒凯，他胜过黑暗的君王，所以主，我不敢稍微失败。我们一起来唱。如果你留意
过一个很警醒于人同事的生活，你会很保守你的心思，你会发现神的同在是那么真实的在你的身上，一点一滴的一直增加。人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他多么需要得到这样一批得胜者，就是对罪，除了对罪以外，他毫无所怕；除了神以外，他无所爱慕；除了罪以外，他别无所怕。神要得到一批这样的得胜者。